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
今天我提到信仰的方法论的问题，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很伟大的，我相信给他五十个博士是不够他的，因为他在那个时代神启示他写下的话，他道通写下的总原则是任何一个宗教家从来没有讲过，以他相似的只有一个保罗，保罗的方法论跟这个方法论是一样的。好的，这个是表示对偶性，对偶性的意思就是说呢，神的话有双重见证，有多重见证，不是呢单方的见证。神给保罗讲的话跟给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话，那方法论是一致的，这叫做信仰的方法论问题。那么信仰的方法论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因为它的次序的排列完全不是堕落理性所假设出来的方法论相同的一次，完全不一样。我再讲一次，当堕落的理性的 fallen reasoning 人犯罪以后呢，堕落理性所能想出来的方法一定跟神的方法不一样。如果这四堂你听进去了，我告诉你，你比进很多神院在这一方面懂得更多。我老实讲，这四堂所讲的所有解经书都没有好好讲，所以你们好好听。我再说，堕落以后的理性 The fallen reason reasoning power 人被造的头脑理性功能犯罪以后所能想出来的方法一定跟神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三节里面提到了，完全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也不是任何一个这学派系的这个创作者，或者哪一种文化能论到信仰的人所能讲出来的，这高超性我今天点出来，等到你听完这一堂以后，你就说哎，原来是这样的。那你今天如果没有来听，你要怎么懊悔我也不知道，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懊悔，因为你不来嘛，你没有来的从来不感到损失，来的一番哎呀，我如果没有来损失多大，你就知道什么损失，你明白吗？所以那些有的还要加一堂，没有的连他谁都要抢去，都要过去，这是耶稣基督讲的话。为什么是这里我们看到这里呢？因为在马丁路德以前，也就是中古世纪，这个 medieval age 中古世纪中古时代的时候，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方法论是走了一个自然神学的方法论。自然神学英文叫做 natural theology， 请你注意，Natural theology 跟 naturalism 跟 deism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deism 是自然神论， natural theology 是自然神学。大家说自然神论、自然神学、自然神论跟自然神学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好，自然神学是什么？自然神学就是说人的理性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恩典的帮助，就已经足够想透明白上帝存在，以至于成为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我再讲一次， Without any aid from outside, only within the capability, the power of our reason, we are able, it is adequate to understand and to proveGod's existence, that becomes our faith. 所以人对上帝的信仰是只需要用我们理性的功能，理性自己潜在的能力够了，不需要外面来的恩典，不需要再有另外的恩典帮助，我们单单用人的理性就可以证明上帝存在，就可以因此产生对上帝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信心的方法论问题。那么这个方法论的毛病在哪里？这个方法论跟归正神学不同在哪里？ 归正神学说，人堕落的时候，连理性也堕落了。这是不可能，我自己堕落了，所以是不可能，所以这个就否定了，否定了罪人用他的思想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这个可能性。 We deny the possibility of a sinner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God。 那么请问到底是哪一种思想赞成刚才那个理论呢？那是天主教的中古神学，天主教的 scholasticism，天主的 medieval philosophy， 天主教的这个中世纪的神学跟哲学是混在一起的。好，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相信人是最高理性的活物，神造人的时候，人的理性是有资格、有能力自己去承认、去相信、证明上帝存在。下文说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堕落以后呢，堕落产生的影响已经玷污了人的每一个部分，包括人的理性。 你听懂我这几句话的意思吗？所以 the pollution is everywhere including our reason。 所以我们的犯罪以后，罪的影响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行为上，这是法律，罪的影响不是单单在我们的这伦理上，这是宗教的事情，罪的影响已经到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甚至玷污到我们的理性里面。所以归正神学有关于救赎论的方法，第一句话、第一点就是说呢， We are totally depraved， 我们是完全堕落，我们完全受玷污的，所以我们是没有一寸、没有一个层次是不受罪的影响。那这个跟天主教中古的神学不同在哪里？天主教中古神学的思想乃是告诉我们的，犯罪的时候是意志玷污的，理性没有玷污，所以呢有外邦人头脑比信耶稣的人更好，有没有？你们现在回答我，好，我一连串的要你打，有没有不信耶稣的人算数学算得比我们更准？有没有不信耶稣的科学家比我们更懂得天文地理一切的知识？有没有非基督徒比我们理性发展的更高、更完美，而且所做的一切的学问是更准确、更合真理？有没有？如果这样，上帝啊，你说人犯罪，到底人犯罪，罪使我们堕落，我们是在哪一方面堕落？你说，如果不信主的人会聪明到那样的地步，他为什么信耶稣？啊，我信耶稣得救了以后，你会比较聪明？有的更笨。那么得救到底对我什么用？不得救到底有什么损失？你明白吗？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到底发生什么错？为什么要把他放下是罪人要下地狱？一个得救的人到底得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厉害，有的还是一直留级，做生意还是骗人，就是唱诗大声一点罢了。那么堕落什么意思？得救有什么意思？当你得救的那一天，你的理性有什么感受？有哪一个人本来三年才不还初衷，信主有一年可以不还初衷？你的理性有什么感受？所以呢，归正神学说呢，我们的理性是堕落，那这个跟天主教是互相抗、相抗、相争，是完全不一样的理性。那为什么天主教有这样的结论呢？这是十三世纪慢慢发展出来的思想。十三世纪为什么发展这样的思想呢？因为十三世纪的时候，是整个欧洲呢从黑暗时代转回变成光明时代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阿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我曾经跟你们提过了，阿里斯多德的重要性已经被忽略了1500年，因为阿里斯多德是主前300多年的，他当时呢是主后13世纪，所以13世纪就1200多年，加上300多年是差不多1500年。1500年以前，阿里斯多德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当时思想界里最聪明的人。甚至柏拉图讲一句话：“我的学业只有2件事组成功，第一， 所有学生的身体。第二，阿里斯多德的头脑，他的意思是说呢，阿里斯多德不是身体比较高大强壮取胜，他一个头脑就比所有的学生还更大。所有学生有身体不够头脑，阿里斯多德是有头脑。所以呢，1500年里面的柏拉图的思想占据了基督教最大的影响力的幕后策划，但是整个阿里斯多德影响力几乎在零，何况是奥古斯丁之后，奥古斯丁的整个神学是根据起先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以这方法来说，和柏拉图主义有一些相关，所以呢，他们不是透过理性去了解宇宙，透过这就去解释一切，所以呢，奥古斯丁的影响继续下来，就变成了一个人。柏拉图超过阿里斯多德对基督教的操纵，到了13世纪的时候，是阿里斯多德的重新发现。所以我对你们讲过，巴黎大会去请了一个回教徒在他们中间做教授，叫做什么？阿维罗斯。阿维罗斯代表回教徒成为最尖端的知识分子。Moses Maimonides， 你们印的这本书里面把我抄错了。你们写成 Moses Mendelssohn， Moses Mendelssohn 是 Felix Mendelssohn 的祖父，是康德的朋友，那是18世纪的事情，我讲的是13世纪。这个 Moses 跟那 Moses 不一样，我所讲的那个 Moses Maimonides， M-A-I 写下来， M-O-N-I-D-E-S， Moses Maimonides， Moses Maimonides才是在犹太人中间代表当时最高的知识分子。所以呢，这个呢，阿里斯多德的思想透过回教展示出来的文化力量，是借助这个阿维罗斯，透过 Moses Maimonides 展示出来的，是在文化界里面犹太人这方面的力量。而基督教呢，是透过 Thomas AquinasAQUINAS AQUINAS， 那这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回教，都认为我们可以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我们用理性证明上帝存在，这样宗教不必自为自暴自弃，宗教不必自卑感，宗教应该平身安身说不要停，无论世界修为多高，我们这些古老宗教都可以赶上最高级的分子，因为这是最顶端的聪明人，他们都信上帝，而且他可以告诉你，他证明上帝给你看，怎样证明呢？理性功能。所以这样，你就要假设呢，你对非基督讲道的时候，你可以用理论证明跟他谈上帝的时候，他不必得救可以明白，明白。所以你不能说你先得救，我再跟你谈上帝。如果你不得救，你不能明白。那他如果根本不相信，为什么要得救？啊，那算了，你信你的，我信我的，那永远没有接头的机会。所以这个呢，理性就变成了 contact point， 理性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 common ground。你是有理性的，我是有理性的，我的理性可以证明上帝给你看。你虽然不信耶稣，你听我的证明，你会变成相信。所以我先假设犯罪的人的理性已经足够可以产生信仰。不需要上帝特别的明白了，那你把罪人抓到以后呢，你就跟人家辩论上帝的事情，你辩论的时候你就先掉到这个坑里。什么坑呢？人的犯罪没有影响人的理性，罪人的理性还是不够完全，这个叫做自然神学。而自然神学就是用自然上帝所造的自然去证明上帝是创造者，这个叫做自然神学。自然神学理性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自然神学理性是没有受玷污的，所以这到马丁路德到世界来反讲这个感召运动，叫人否定自然神学以前，整个基督教都是奉理性为寻找认识上帝的根基，认识上帝这个潜在的，所以呢，这是很危险的。怪不得当康德写那本纯粹理性批判，把整个证明上帝的道理一个一个推翻掉的时候，基督教遥遥一吹， 没有办法反抗，没有办法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先自己掉在这个被人家可以攻击到体无完肤的错误的系统里面。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早就看出这个毛病。我刚才说的50个博士给他还不够，因为这个人在2000年以前对基督教信仰的方法的人早就看出毛病在哪里。所以呢，他就把神的启示以最多的原则在这三件里面提出来。那么呢，今天我把这个东西把它通俗化，你马上明白。你跟人传道的时候，人常常对你说，你证明给我看，我就相信。听过这个话吗？你讲给我听，明白了我就相信。听过这个话没有？我亲自看见了我就相信，有没有啊？我没有经历过我不能信，有没有啊？这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堕落的理性所想出来的四种方法论。我再讲一次呢，先证明以后我就信，我明白了我会信，我经历了以后我会信，我看见了我会信。这四种方法论也就等于说呢，事实上呢，人最能要求的先看后信，先证后信，先知后信，先立后信。跟我说一二三，先证后信，先看后信，先知后信，先立后信。基督你一传道的时候，你不是走这条路，你就不知道怎么传道。所以我要证明上帝，你看，你看，我昨天的医生说我里面有 cancer， 这个人不留在这里，在那里。今天我祷告完再去查，没有了，就证明上帝存在，对不对呢？所以呢，你传道的时候，你以为你很热心，你已经掉在错误的方法了，你不知道。然后他回答你说：“你也真的吗？真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明明医生说我昨天有，有现在没有。”他回答你：“我的姨母。”明明昨天有，现在还是有，他也是跟你们去一并祷告回来又在有，所以他死了，所以证明你是碰巧好的，他是一定要死的，所以你的证明我不接受。你怎么回答？主啊，可怜他刚硬着心。你知道吗？现在基督教变成这样的宗教了，你所谓的证明对他来说不是证明，因为同样祷告，同样祷告一位神，你祷告你好，他祷告不好，你怎么说的？你没有信心，对不对？信心可以指挥上帝，信心可以转变上帝，所以上帝在你的信心之下要听你的话，不是你听他的话，所以信心论就发生问题。所以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就是，我证明了我就相信，我知道了我就相信，我经历了我就相信，我看见了我就相信。那么全本圣经到底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坚定信心的问题？我们现在读这些圣经，现在你就刚跟刚才不一样。我没有讲以前你读的时候就一个字读，现在读的时候你已经有一种眼光看出来。大家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事，未见之事的事。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盯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到达，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一种显然之物。造成好，你读到什么呢？你有没有读到什么？还是你？不要笑，因为这个决定由你怎么样做见证，这个决定你传道的方法，决定你对圣经敏感的程度到什么地步。你说唐牧师，为什么我每次读经读不出东西？你读一大堆东西出来。你好笑，这几堂完了以后你不一样。我苦口婆心告诉你，你要改变。好，现在我再读，你注意读，我故意读另外的话，那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你看啊，看出来。所望之事的结果是见了以后才产生出来的。古人因为有证据，所以他们就有了信心。我们如果知道上帝降造，我们就可以相信，这样不显然之物先给我们看见，我们就信 显然是，是不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啊，你现在抓到了，原来如此。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真是伟大，因为他完全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次序、不同的出发点来建立他的信心。他不是说信，因为盼望了很久得到了，所以信了。信不是先看见了，后面既然这样，我就信了。没有，他倒过来，全部倒过来。所以他的方法论里的次序是我们一定要抓到的，那个叫做总原则，那是信心的总原则。信是所望之事的设底，所以有了这个底，你就可以有盼望。信是未见之事的切据，你有了这个证据，所以你能看见别人没有看见。第二句，古人因着信就得到了美好的证据，不是先有了证据，他们才得到美好的信。完全反过来。第三节，我们因为信，所以就知道世界也是上帝造的。好，现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隐藏着的次序是什么？由以知，以至于信，对不对？哎，回答。现在不必看圣经，看我。由以知，以至于信，对不对？
对。
由以见，以至于信，对不对？由于想明白了，以至于信，对不对？由于有了证据了以后，我就能相信，对不对？神绝对否认自己，因为神绝对不接受自己，表示说神跟罪人之间的不同，我们要先查出来。今天有一些人，他的副教授的书是什么？是先把证据摆出来，那么你看了，你自己看对不对？贴证代办，对不对？我的证据是贴证带你去判了。上帝的真理在哪里？罪人，你来审判。什么把上帝的真理交给罪人审判？你搞错了吗？你以为那本书很伟大吗？连题目都错了。这个就是归正神，就看到你没有看见。你看到了吗？问题太严重，所以你不要讲理论派，乱来一场。连这种方法论的宗教都是错的。我把真理拿出来，罪人啊，你来判断。也应该是把罪人带来给上帝审判，不是把上帝的真理带去给罪人审判，整个错。那么你说唐牧师那本书好不好？好，我承认那本书好，因为那本书呢有许多的材料是很伟大，收集的很辛苦，丰富的不得了，资料可以用，但那本书的方法论是错的。那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会醒悟过来，因为有的人大概是预定不醒悟的。甚至说有人终究学道学不明，但我盼望我做一个传道，你尽量把最深的道理讲的最浅白的，你有一些感动，那个求主怜悯，给以后的道路不是那么好。因为这个事情呢，证明上帝存在，就变成布道家最热门的功课。很多布道家哇，用该把证明上帝存在，好啊，咱们就要不要信？要不要信？证明上帝存在。那么你就假设那些人信心，因为他得了证据才信的。但是圣经说他们信了就有证据，不是得了证据才信，反过来。所以你做的整个工作是违背圣经的原则的工作，你还不知道。所以你得来的基督徒几十年就在错误的原则中间一直滚，滚到有一天没有办法维持的，突然被崩倒，他的信仰就没办法建立，因为他建立的本来就错误的方法。到底有多少传道人看到这里？到底有多少解经家看到这里？到底有多少基督徒明白上帝的心意？你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就那样，你猜的。神的话是很清楚，记得一个字都不能改。他们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不是他们有了美好的证据随他们信，对不对？不是我讲的，我今天是传道，我不是讲自己的见解。这里很清楚告诉你，信是所望之事的是底，信就是这个底，所以产生盼望，不是盼望以后，那么才产生信心的底。信是未见之事的是底，这信就是个证据，这个证据产生看见别人没有看见。信心是要得了良好证据，然后这个信心有了以后，证据就来了。信心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所以由于知以至于信，错；由于证以至于信，错；由于明白以至于信，错； 由于政绩自信错，由于经历自信错，那怎么办呢？保罗的一句话总归纳这里的话，由以信以致以信，大家说，如果你能找到从 Heraclitus Empedocles Lucretius Aristotle 是 Plato 是所有这些道到 Vinity Car 你们都要看 Fitch Schelling Hegel Karl Marx Heidegger 一直到二十世纪的 Lucas 困有哪一个世上的哲学家能够解这样一句话，由以信以致以信，你去到看看神的启示，神的道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是适合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偏偏他的，或者连最大的哲学家都不得不发现他们原来在神面前是这么愚昧，是这么笨，原来神比他们更聪明。你的基督教是怎样的基督教？我这一生最穷的地方我去了，最落后的地方我去了，我曾经28天在山里边布道，只有2天进洗澡房洗澡，26天在河里洗澡，有一次洗到一半，一条毒蛇差不多把我咬死，人家把它丢石头叫我快快起来。我那28天没有吃树叶煮制的东西，一大堆这个什么什么，一大堆白骨的在这里。最穷的地方我去过，他们呢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们说你不要讲这种到苏格拉底，他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要讲鸡、讲鸭、讲牛、讲狗，所以我都没有养过，我不是怎么说。好的，一次讲到有两个主力，他们就在唱诗，唱诗，你讲什么他都听。他说你不要用正经，你就讲上帝爱你，就是讲啊上帝爱你。那你上帝爱你只有一句，我怎么讲2个钟头？我哭得不得了。我也曾经在世界最重要的大会里面讲过。我曾经在 UC Berkeley 是有大科学家还可以进去讲究的 Villatorium 讲的真理的普遍性，你不是什么真理到底是永恒性或是暂时性，真理是普世性或是个别性，我用英文对800多个知识分子讲出来。我曾经对 UCAN 的礼堂讲到，我曾经对着 MIT 的学生讲到，世界最高的学府我去讲过到，最笨的人我也去讲过到，我知道而我整个所有人类的思想怎样高明，怎么笨，怎么归纳起来，无论高明的人是高明的罪人，愚笨的是愚笨的罪人，男的是男罪人，女的是女罪人，胖的是胖罪人，瘦的是瘦罪人，大学毕业是大学罪人，幼稚园是幼稚园罪人。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因信就知道因信，由于信以至于知，或是由于知以至于信。古人用个信得了了的证据，由于信以至于正，或是由于正以至于信。你看到没有？你现在听我讲的这一段的再读的时候你更不一样，对不对？你再读一下好不好？现在读次序，读方法问问题，大家来读。1、2、3，信就是所望诸事的事情，是未见诸事的事情。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明，信就知道世界借上帝的话造成，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么你说唐博士，请你告诉我，那堕落以后理性产生出来的前提，这种方法论到底错误在哪里？我们敢说，人想出来的方法论是错的，罪人想出来的方法论的前提是错的。罪人说，由于正以至于信，由于知以至于错，错在哪里？为什么知道才信错？为什么证明才信错？没有证明就信，不是迷信吗？对不对？你信先信，没有证明你也信，迷信对不对？他反过来咬你一口的，你没办法，没办法，你说迷信就迷信了。我怎么样就讲，我反正一定被定死就这样了。所以呢，信仰的方法论、信仰的原则，并不是像你平常所想象那么简单的。你说唐博士啊，我就是听你讲到呢，有一个感觉，以为懂得跟你讲的变成不懂，跟你跟得很辛苦，越听越不懂，越听到自己越笨， 不是，你本来就那么笨，你没有天赋。你本来就很多不自己不懂，一味懂，就是现在给你救过的。我告诉你，当一个人呢开始救自己毛病的时候，就是他可能有进步。我12岁的时候，突然就发现我唱歌每一个音都不准，不是从前小时候唱的好好的，怎么现在唱不好？每一个音都不准，这个还不准。原来那个时候开始耳朵好了，开始发现自己不准，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到怎么样唱的准。原来是以为自己不好的时候，是自己开始好的时候。今天很多毛病就是很多的领袖，很多老基督徒从来没感到自己不好，所以永远不好。我再说啊，你听我讲到是感到你很笨，不是，你本来就笨，我本来就笨，但我们没有教育自己笨在哪里，没有人点出来，没有人点出你的错误，你就在这个错误中间。所以当你去修唱歌的时候，修拉提琴，修弹琴的时候，你要找到了能够很敏锐的找出你真正的毛病在哪里，那你就好了。有时候你看不出来的，普通的老师看不出来。前天我 coach 一个独唱的，从1962毕业的唱古老的那首诗歌，我把他很多小毛病点出来，这里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我自己不是很会唱的，但是当我点出他很唱，恍然大悟，做了一大堆的笔记，再唱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不觉得你错在哪，你就由我用热心说唱的结果，方法论的问题。为什么我用世界来证明上帝是错？先证明才信，为什么错？我告诉你，根本信不是证明产生的，信不是知识产生的，信不是看见产生的。Faith is not a result of seeing. Faith is not a result of proving. Faith is not a result of experience. Faith is not a result.of understanding. 信心不是理解怎么产生出来。一个人说你证明给我看，我就信。当他讲这句话，他是用证明讲，不是用信讲，他是用信讲。什么意思？他相信如果有证明他就会信，对不对？他相信如果你有证明给他，有了证明他就会信。但是真正证明给他看的时候，他会信吗？不一定。因为他相信你信，有证明他就会信。迷信有证明就信，就是一个信，所以他是以错误的信来否定正确的信，他也是由于信以至于信，但是错误的信，你抓到了吗？你如果今天抓到，你是很聪明的，你过去就是那么聪明，就是还没有发现你聪明吧？现在你过去就那么笨，你会发现你那么一样的信息。那么你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就信。你这句话已经是表明你是信，你相信，如果有一天你明白，你就会信。但你怎么证明如果你明白了你就会信？你没有办法证明的。所以你不是相信的，我如果明白了我就会信，你这个本身是个信。有的人说我今天不能做决定，他已经做决定，决定今天不能做决定。你没有办法骗上帝，没有办法，上帝看透人心了，罪人的毛病在那前不上帝看透。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圣经的言辞一致从头到尾贯彻始终，一点没有改变。主啊，我看见了你的荣耀，我就信了。耶稣说不，你若信就必看见你，有没有啊？耶稣对谁讲的？对谁讲的？对马大讲的。这马大是马很大。主啊，耶稣说他必复活，我们知道了，你不必想。我不必听到什么道理听过了，不像那个我妹妹傻傻每天一直听，我早就知道人都给我死了以后末日都复活了。耶稣不是讲末日复活，耶稣说你弟弟一下子就会复活，但他根本不信这个，他信什么？信那些大家信，以为大家都知道，根本和真正个别在神的儿子面前这个真正的信仰有关系，他不知道。耶稣说你若信，你就比看见上帝荣耀，由于信以至于见，对不对？那圣经的原则一样。你说为什么从前没有看到？本来你没有注意到。耶稣说，由于信以至于见，彼得是这样。我们因信就看，就对未来的 那不能衰残的，我看说不见的，虽然看不见，我们就讲不出来的道理，因为他看见了，因为信就见了别人不能看见。耶稣说你信就可以看见上帝荣耀，希伯来书说的我们信我们就看见，信见了未见之事，我们信我们就明白今世界被上帝掌握，所以因为信以至于知，因为信以至于看，因为信以至于证，大家说因为信以至于看，因为信以至于知，因为信以至于证，这样清楚。这样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分头分脑，一天到晚讲圣主治圣主，不是。希伯来书的不是不懂方法的，他都懂到以后一两千年所有的错误都给他发到，这样聪明，神就用希伯来书的写在圣经的最重要的三节。信心论最重要的三节就在这里，信心论方法论次序最清楚的排列就在这里，全本圣经有这里出现那里出现的原则总归起来最清楚最见人最简洁表现的就是这三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就是未见之事的前提，古人因信就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信就知道了世界是上借着上帝的话法。感谢上帝，我读这三节越读越受感动啊、哦！我知道了，十八世纪的时候康德说你证明上帝存在，哇，因为地球这样，这样要这样就这么奇妙，如果不是上帝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这是上帝造的，如果地球离开太阳远离的，我们不知道怎么变成这个冰淇淋吗？如果靠近没有这个拉皮球怎么办呢？对啊，上帝这么奇妙，地球二十三度半，这个都对，这个都对，但这个不是证明上帝，这是上帝显明他自己，你懂吗？归正神就反对自然神，就归正神就强调普遍启示，请你注意 Natural theology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revelation。 我再讲了，自然神就跟普遍启示是不一样的，大家说。那么不一样在哪里？听，自然神学是用被造之物去证明造物之主，普遍启示是造物之主借着被造之物显明他的智慧能力。你说差不多一样吗？啊，你就叫汉行先知，汉行的差不多，青菜青菜，人家只有姓菜，你姓青菜。我再讲一次啊，自然神学是用被造之物去证明造物的主，普遍启示是造物的主借着被造之物显明他的智慧跟能力。你说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不一样在两件事，第一，一个是人本，一个是神本。自然神的以人为本去把上帝证明出来，启示普遍启示是以神为本，把自己的智慧显明出来。第二个不一样在哪里？自然神就是假定人可以证明上帝，因为罪没有玷污他的思想功能。而普遍启示是神把这个最基本的信心的种子已经种在人里面，所以人没办法推，无论他信不信，无论他犯罪不犯罪，罪人还不能推为神存在。所以像普遍启示就有两个范围，第一个范围是外界的证据，外界的 external evidence external witness 外界的见证是什么呢？这个被造之物看见所造上帝造的万有的，你不能推为这叫外面的见证。第二，就是这叫的内在见证 internal and internal witnesses， 就是我们里面的见证，良心这证功能。所以呢，普遍启示跟自然神学是不一样的。你们念过神学的举手，念过神学的举手，这里有一个两个，你们在神学里面读到这样详细的东西啊？有里面提到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你一定受了归正神学的影响。 反正不是归正神学的都很模糊的概括。所以我们明年开始会把很好的教授讲师带来给你们教归正神学，好不好？那下个礼拜给你们填表，多少人要上课？香港已经超过180个人报名，超过180的等候课程看出来。求主，我自己不能不教，因为我要跑几个国家，我不再对一群人都成就或者延伸课程来放时间，我没有时间。你们做能够做最大的工作，我才能。我要你们做大工作，有大的雄心，不要满足于自己。那么有一些好的讲师，我请上来啊。我再问你，自然神秀所讨论的范围跟普遍启示所讨论的范围一样不一样？
一样
啊！你又错了，你又错了。他们所讨论的范围一样，讨论什么？啊，大自然怎么会不一样？自然神就讨论自然，普遍启示也讨论自然。不，普遍启示说自然是神的启示，那么自然神就认为自然是人证明上帝的方法，人证明上帝的范畴，不一样。在这自然神就讨论的是上帝所造的自然，那么普遍启示也是讨论上帝所造的自然，讨论的范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一个是人去证明上帝，一个是上帝显明人。你证明我存在，跟我告诉你我在这里一样。我告诉你我在这里，我主动的，你证明我被主，所以神一定是主，神不是被主。为这个缘故呢，当康德说：“哎，你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上帝好？”你说：“是啊，如果不是上帝，怎么会这么好呢？”啊，这表示有人设计才这么好嘛，对不对？你说：“是啊，那就是上帝。”谁告诉你就是上帝？你说：“我想就是上帝，还是信心，不是证明。”这个怎么讲好？一定有人设计。所以呢，康德说：“你只能证明有设计者，你不能证明那设计者就是上帝。”当你把设计者当作就是上帝，你已经跳了一个不证明的东西。你信那个设计者就是上帝，你已经跳了，已经不是证明。第二，你证明的时候，你说就是我的基督教的上帝。如果是上帝，你不能证明是你的上帝，或者是北教的上帝，或者是别的宗教的上帝，哪都一定是你的上帝。所以你用自然神就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的时候，你跳了两关子，你自己不觉得？你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告诉你，由于信以自己知，由于信以自己见，由于信以自己证。那么原来由于信以自己知是中结合的经验词， from faith to faith。 那些说我看见的就会相信的，他先相信，他一看见他会产生信心。因为如果你把神迹给我看，我不会相信。压死了晚上，如果你叫拉萨路复活，那个去传道一定很有果效。我们这些人际关系是没果效。唐总，你来来印尼来。如果你叫拉萨路去传道，人家你那里来坟墓出来，他可能会很大的，那么他们就会信了。压死了晚上，求求你。不要用上帝的办法，用我第一献策的办法，你听懂吗？第一对布道说研究的结果，现在献策与天堂，你还听不懂？第一奉献天堂，照他的办法来传道，就有果效。亚伯拉罕哇，感谢！我这么老都没有想到，我在天上都不知道这是你。谢谢你第一来的顾问，哈！我叫拉哥，我到你哥哥那里去，我兄弟传给他们都信。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亚伯拉罕不是老糊涂、老固执，他是老坚持。他说：“我告诉你，你的兄弟有魔性的地方不肯离开，就是拉萨路，我现在传道。”他也不会看，讲完这一句还有没有下文？啊？ 对话记录，你注意看，什么意思？道如果传了，你还不悔改，你看见圣经，暂时悔改，以后你再回头，更难悔改，那是不可能的。奥古斯丁在1500年以前，在这本书里讲一句，我吓一跳，到现在还吓灭我。那些因神迹归主的人，以后怎么办呢？他说 ，God, but they gain in their curiosity, and they lose in their pride。他们因好奇所得，在他们傲慢中间全部丢掉。所以今天那些以为他们用正可以信，用知可以信的人，他们轻看那些真正到圣灵方面信的人，他们轻看了整个教会的正统。他们在这傲慢中间呢，已经失去了他好奇目前是对不起，他被 gain in their curiosity, 就是 they lost in their pride。 我惊奇万年，我从小注意那些小孩子，刚小的时候最爱演玛丽亚，演又是每次出场因为她比较漂亮，大人都变得很不爱演。你注意看啊，你的孩子爱表演了，你要小心了，你不是跟他很，你是让他给你有出风头的机会。哇，我的孩子这么可爱，我的孩子有出头的机会，以后呢他就轻看圣经，你要一面教导他要敬畏上帝，表演不是重要的事情。那些常常做见证，还见证一直我这里到处见证，你做生意最烂的就是那些。为什么？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女性，所以呢有一些特殊经验去大出风头的人，以后人性最大的问题是 What they gain in their curiosity will they lose in their pride。 你要在真理上好好打根基，直到你年老的时候还像畜生一样追求，那么你每次讲道的时候照着神的真理上，虽然你的口才不如人，你不会把人建在错误的根基上面。感谢上帝，谢你是所望之事，未尽之事，古人因着信这么了解正义，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我因信而知，我因信而明白。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 Credo ut intellas， 我因信我就知道。啊、这句话变成这个历史里的政府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问题。那么他从以前读到以赛亚书的一些事情，他恍然大悟：你们不信，你就不能明白。因为像奥古斯丁这样出名的，他基本的观念是：我若不明白，我就不能信。神就说了他的话，关照他说：你若不信，你就不能明白。啊，这句圣经是在74译本里面这样翻译，翻译到中文的时候，他是说：“你若不信，就不能站立得住，你就不能站立得住。”所以他从那里发展跟圣经包包的问题，信是为了要明白，明白又是为了要信。大家说，信是为了要明白，明白是为了信。那你说这两个结合不是很好？这并没有矛盾，不是世界问题，因为信自信，所以信是为了明白，明白是为了信。如果你把前半段拿掉，就我明白了，我才能信的话，你就先把你的理性当作是绝对不能错误，而且理性是有可能使你产生这样的一个技巧，这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保罗说，尤其信以至于信。你对神有真正的信的时候，那这个明白就像救赎的功能里面，把你带到一个可以真正的明白。现在回答刚才的问题：当非基督徒与基督徒研究科学和有神性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救赎跟理性中间的关系到底有什么变化？当非基督徒比我们基督徒更明白很多真正自然科学的事情，我们怎么解释到底我们信有什么价值？非基督徒明白这些以后，他有一件事绝对不能做，他没有办法因知神的创造而把荣耀给上帝，他就把荣耀给自己，你明白吗？所以他的知识就停在那里。把基督教真正的信仰是，我以信神 结果我知道外面的时候，我去敬拜他，我就侍奉他，我就永远回他，因为外面是请他来依靠他，所以归着他。所以色用科学不一定，色用科学在非基督徒的信仰中间，可能是对人类最大的危害的修为。我再讲一次，色用科学在没有敬畏上帝的手中，也正确，也丰富，也先进之时，可能成为对人类最危害、最有杀伤力的工具。为什么？因为非基督徒能知识的道，他不能因信产生的知，再产生信心对上帝荣耀的这种奉献回报。明白吗？我们不一样。当你真正因信心得到了知识以后，你的知识是你惊奇，使你顺服，使你把荣耀归上帝。你惊叹神啊，你所造的何其！这样被造的理性堕落以后，虽然好像有功能，但与神的关系中间没有因信仰产生的敬畏，产生的结果是反作用的，是变得危害的，是羞耻。但是因信以后，理性被此真理光照和领受的知识，因为敬畏的缘故，使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像你所有深用知识的科学，都成为有造就的人，有荣耀的神。这是非基督的科学家没办法做到的事。你看到不同的地方吗？你们在大学里读什么知识我不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你所知的一切一定要成为信仰，因为神给你的知识的光照，理性的归回，让你把一切都要归上，这样你所有的知识都成为荣耀神帮助你的工具，你才是真正的有信有知有知有荣耀信有意识有自己的一个人。愿上帝赐给我。我今天谈光照论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还有两次要谈到这三件里面很多的奥秘，求一步一步带领明白神的道理里面的丰盛。
他的世界不重，一步一步